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错了，以为耶稣基督只有在逾越节的时候才上了十字架，才有十字架。可是我告诉你，耶稣基督一生走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。怎么知道？他常说，我这时候不方便。他常说，只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做。父不说，他也不说；子不说，父不说，子也不说。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从他的心愿开始，每走一步路，每做一件事情，没有一件不是顺服父神。弟兄姊妹应该知道，今天我们聚完会的时候，每天都有三一颂的祷告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哎，我你知道吗？有一天，有一个刚刚得救年轻姊妹就回来告诉我，她说我在学校里面收到一个单章，我一看不是学生啊，有一个亲刚刚得救的姊妹，她说有人给我一个单章，一看他们不讲三位一体，信仰跟我们是不是不一样？感谢神。他虽然没有上神学，但是因为听见我们三二一体的三位一体的祷告，他知道凡是不讲三位一体的不是真理，不是真神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儿女生命的长进，日积夜累，点点滴滴，让他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。在侍奉上面我们走得太快，不是走得太慢，因为没有好好受过训练。可是我接过来教会就是这个样子，大祭司不是这样天然出来的，是按照属灵的事情构成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句话对你有什么影响？不是指的周牧师，不是指的张传道，不是指的池牧师，不是指的王传道，每一个人。因为既然彼得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既然神呼召以色列的人说你要成为祭司的国度，神最初的心意就是每一个人都能代表神，都能侍奉神，都能从神那里得的直接的领受，而且能够把生命恩典一切的智慧分给他所服侍的人。祭司好像母亲一样，心中充满了神的爱，但是所经过的路我们每个人需要学习的太多太多。为什么我们说十字架是我们的拯救？因为除此以外你的生命不会改变，变成像祭司那样生命。除非你告诉我，哎，牧师你讲的没有用了，反正我不会做祭司的，你就完全没有懂得神的旨意。我也没有办法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我所讲的圣灵不在你心中做工，你还是白搭。有人说我曲高和寡，我巴不得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人，但保罗怎么想？我是讨人的喜欢呢，还是讨神的喜欢呢？很多人不是选择，也没有选择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在梦想，如果我生在一个时代，神的儿女个个懂得圣经，个个对旧约就有很多的理解跟读经的习惯，哎呀，我的日子要好过很多。会不会？也不会。一样，差不多，神量给个人就是这样。我在梦想，假如我的会众都懂得圣经，我一讲，他们说对呀，都是这样，个个跟我阿们回应，你想我多容易讲到。神没有量给我，也许还没有量给我，我还没死心。有一天弟兄姊妹们个个在圣经上面有很好的根基，那时候神的工作要借着每一个人出去自然。好了，最后干什么？当你把所有的衣服穿上之后，给他一个冠冕。这冠冕上面写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写什么？归耶和华为圣。我告诉你，圣经中间的大号字只有这句话，归耶和华为圣，是圣经里面大号字。在英文里面是 all capital letter， 因为在旧约里面就是这样子的，所有一切神工作的目的要叫归耶和华为圣。为什么神要以色列百姓归给他？ 做他祭司的国度，做圣洁的国民，属于神的，在大祭司身上代表全以色列民族，经过他的祷告跟中间的地位，把以色列百姓都带来归给神做祭司的国度，归耶和华为圣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这句话，归耶和华为圣。我这句话对于得救老练的人，你想一想，是这样，我说的是指的愿意追求爱主爱神的人，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分别为圣，是我们要传福音，但是我们的生命必须和人不一样。祭司就是为着神的百姓办理赎身的事情，因为神的儿女软弱迷蒙愚蒙迷失，所以需要祭司的工作。怎么样人可以做祭司？祭司不仅是穿戴整齐，还要瘦高，瘦高，祭司要瘦高。28章第41节，刚才我们读了，当亚伦把衣服穿上，他的儿子穿上内袍，穿上外袍，要高亚伦和他的儿子。弟兄姊妹，有一篇最有名的诗是什么？大家知道133篇怎么说？弟兄什么？和睦怎么样？同居什么？好像什么 ？OK， 啊啊，怎么说的？诗篇103篇什么？什么高什么？这好比那贵重的油什么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高油从亚伦头上一直流下来。大家见过什么叫高油啊？今天我们常常背着一些圣经，有没有想到什么高？你说哎，那是属灵的，不是物质的。高油是指的圣灵，圣灵的恩高，对不对？是。但是旧约里面有一样东西叫做圣高油，怎么造法？怎么造法？怎么造法？你看出埃及记第30章第22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取上品的香料，就是流质的末药500舍克勒，香肉桂一半，就是250舍克勒，菖蒲250舍克勒，桂皮500舍克勒，都要按照圣所的瓶，又取橄榄油1辛。橄榄油大家知道，今天很多人讲究健康，吃橄榄油不吃别的油，对吗？把橄榄油做成香膏需要4种香料，告诉你比例是什么。但是很稀奇一件事情，圣经里特别说什么？这个膏油是可以涂抹圣所里一切的器皿，使他们成圣。圣所器具本来都是人造的，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都是人，都是蒙恩的罪人，但是到有一天圣灵的膏抹使我们能够供祭司的职分，有了恩赐，有了能力，能够侍奉神。怎么来的？一切不是我们自己，受膏的结果才有你的职事，受膏的结果才是分别为圣。他能够使一切器皿分别为圣，而且以后什么人什么东西碰见这些已经成为至圣的都要成圣，属乎耶和华。所以呢，这个膏要膏亚伦和他的子孙。也许你不明白，但是这里特别讲一件事情，说这个膏油不可以倒在别人身上，这个膏油不可以倒在别人身上，而且什么呢？也不可以仿造调和。这个膏很香的，不可以仿造调和，为了假冒圣灵的工作。上次我们讲金牛犊的原则，也有人问我假冒圣灵的工作，我也提了一两个，我在讲台上没有提，私下提了。圣灵的工作不是假冒的。事实上，在我出来蒙召的路上，在我离开学校的时候，再到从东岸到西岸的时候，我正好读到出埃及记，那里讲到怎么样做圣香，要碾得很碎，碾得很细，然后说若有人仿造这个香料，为了要闻这个香料的， 要从民众剪除，你不可以仿造。我忽然里面明白，圣灵的工作不可以假冒。今天很多人说是圣灵的工作，其实不是。我担心他们在神面前将来怎么交代。不可以假造圣灵，尤其整个宗派在假造圣灵，整个教会假造圣灵，他们要遭受怎样审判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敢。你们如果读我写的书，我有一点点圣灵的经历，但是我很少传讲，因为如果圣灵不工作，我们不过是夸耀自己的荣耀而已。好好的读圣经，圣灵一定做工，因为神要高在那 大祭司的身上，使全以色列民族享受圣灵的膏油，从亚伦的头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全身，整个教会在圣灵的工作里面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制作大祭司，要叫他能够担负以色列百姓的所有一切罪。你知道胸牌以弗德，胸牌挂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天天为着神的儿女祷告，肩膀抬着两块宝石，上面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六个名字各一边，天天担负神儿女的责任，这个叫做祭司。祭司做什么事情？怀揣宝宝神的儿女，在他的心里，神的儿女的责任在他身上。保罗说，众教会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。真正的祭司是背负神儿女的责任。保罗说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，有谁跌倒我不焦急，这个是真正的大祭司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怎么样？弟兄姊妹，好久不来聚会了，那是牧师的事情，你不是祭司吗？你不关心吗？很多时候神的儿女离开主，甚至进入异端，根本没有人知道，等到发现的时候太迟了。你没有为他祷告，名字都不记得，十二个名字好记，两百个名字记不住，你不为他祷告，你不会有负担。我很高兴今天 张传道为着弟兄姊妹祷告，他了解他们的情形。我们应该这样，你来祷告聚会好不好？你真正要侍奉神，从祷告开始，不要去服侍别人而已。昨天在我家为了学生聚会，我都没有跟他们讲什么，因为很多我请的一些弟兄们来，我看见这些弟兄姊妹们，我所选的人每一个人都在跟学生传福音，或多或少讲一点，因为我知道这些人是真正会侍奉主的。我做主人不方便开个布道会在那里，但是我制造机会，我们三分之一是教会的会友，三分之二也许少一点，60%是学生，40%是有我认为真正在侍奉神能够传福音的人。总要把福音传出去，不是仅仅吃吃喝喝而已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祭司的工作，心中担负神儿女。感谢主，我知道昨天虽然没有来， Rosalind 没有来，他记得所有学生的名字，感谢主。像母亲一样记得自己的儿女，来到我们教会聚会的人应该个个都有人认识他，把他们认领当作你的儿女。为什么？你关心他，你顾念他，他在你的心上，他在你的肩上，这个叫做祭司。再说祭司怎么构成的？按照属灵的事物构成的，不是仅仅穿戴而已，他的心必须是真的。最后一件事情，在承接圣职的时候要献祭。刚才大家读了一大堆，我知道读了眼花缭乱，因为你们没有读立位记。一共带三只祭牲来，一只公牛，两只公绵羊。那一只公牛是作为赎罪祭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做赎罪祭？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，你们已经听了多少次了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我们的罪没有人得的赦免。虽然在旧约因着赎罪祭，因着献上牛犊，说明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，我们和神中间一切罪的间隔都被除去了，因为赎罪祭的功效就在于血。 赎罪祭的特点是血，没有血不是赎罪祭。赎罪祭的血要弹在圣所的会幕上面作为纪念，血要倒在坛脚底下，因为血不能烧，烧了就臭了，但是作为预表弹在那里，放在那里，就跟逾越节的羔羊在门楣门框上涂上血一样的意义。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除罪，为什么？血就是生命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是不用血洁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整个的旧约告诉我们说，活物的生命在血中，所以当他把命请到以至于死的时候，他用他的生命来担当我们罪的刑罚，神掩面不看他，把众人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。赎罪祭剩下的是污秽的，要丢在营外，所以耶稣基督也在营外受苦，在加利利山叫营外面，以色列城外面。所以圣经的细表非预表非常非常仔细。我曾经写过一本书《利未记的伴读》，教你怎么读五种祭。第一个是赎罪祭，现在讲了；第二个是全身的燔祭，这个燔祭是代表亚伦的。所以刚才我们说，先为自己和百姓献上赎罪祭，献祭赎罪。这个第二个祭，我用公绵羊做代表的，为什么？代表亚伦本人的奉献，祭司是一个奉献的人，不然他不能够为着神的百姓做任何事情，他不是为了自己利益，是为了分别为圣归给神，奉献给神的。这个全身的燔祭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所说的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这个活祭在旧约里面代替了全身的燔祭，因为这里怎么说？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叫你们可以查验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当我们把身体献上的时候，身体、灵魂都属乎主。亚伦必须先为自己献祭，然后才能为百姓献祭。所以第二个祭是全身的燔祭，代表亚伦没有任何保留，都放在坛上面，都烧了。赎罪祭特别不，燔祭的特点是全身的燔祭，全烧光，没有一点点留下来的，皮剥下来，里面的肉、五脏洗清洁以后放在坛上面烧了，没有一点点留下来的。最后一样，承接圣职的礼，那是一个赎愆祭，也是一个赎罪祭，是为什么？他承接圣职，要甘犯担当圣所的罪，因为在侍奉中间永远有错误，如果没有承接圣职祭，神不能接受。因为有这个赎罪祭，所以我们在侍奉中间所有一切的错误，神可以遮盖，可以赦免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从蒙召侍奉到现在，我数不清楚我犯了多少错，神没有把我杀掉，因为靠着耶稣基督献上我的赎罪祭，常常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，今天说错的话，今天跟人讲的不合神的旨意，今天没有把神的心意完全告诉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妥协了，今天我软弱了，今天我失败了，今天我犯罪了。侍奉主的人不是超人，会犯罪，所以他承接圣职的时候一定要献上祭物来担当他自己干犯圣物的罪。加利嫉妒你侍奉主刚开始先为自己献上承接圣职的祭，在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，今天蒙你呼召来侍奉你，我会犯错，求你赦免。每天在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对不起你，因为我错了。没有人知道，这是你跟神当中的关系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你怎么做祭司？你如果不这样做，你侍奉的寿命不会太长。最后一个，这个承接圣职的时候还要做一件事情，他要把公绵羊胸留一块下来，腿留一个下来，在神的面前摇一摇，这个叫做摇祭。还有呢，叫做举祭，把腿举一举。为什么用胸跟腿两样做代表？腿代表他的行动和能力，神啊，我的能力从你而来。胸代表他的心怀，神啊，我侍奉你的心愿从你而来，我把自己献上，我不能爱神的儿女， 你把你的爱给我。侍奉神人也是人，也是软弱，靠着献祭得的力量，得的恩典，神继续帮助我们。为什么我说大祭司是按照属灵的事物构成的？如果你不再侍奉，刚才我说教会是 volunteer， 逃得远远的，十字架的工作你没有份，打不到你，抓不住你，拦不住你，什么十字架，偏行几路就是了。但是你在侍奉中间，走也走不了，躲也躲不了，逃也逃不到，只好挨打，才会属灵。我们就有这么贱，不打不生气，不打不会属灵。所以你听很多人见证，他受了很多的苦，但是口里面讲的都是甜美的话。为什么？他苦是经历神的恩典。保罗也这样说，我们所经过的苦楚叫你们得安慰，因为我们得了安慰。保罗不讲他的苦楚，讲他所得的安慰，所以能够安慰人，帮助人，劝勉人。哪有人要听听讲你诉苦的？哪有人听要听人诉苦的？我听了很多人诉苦，我跟谁诉苦？在神的面前，主啊，你怜悯我，我是一个罪人，现在蒙你选召来侍奉你，我行吗？主啊，你怜悯我。所有的苦诉不要对人说，这个叫做十字架。所有一切的恩典给人分享，这是祭司的工作。祭司要祝福神的儿女，但是他本身要受很多的熬炼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长进，你就知道真正的恩典是在服事中间经历神亲密的管教和打击，好叫你的生命改变。我再说，如果你不想侍奉，你的日子很好过。如果你不想为神的缘故，为基督的缘故担当什么责任，你的日子很好过，神也会祝福你。但是你只是在外院而已，没有进入至圣所，没有进到神的面前真正的侍奉。为什么要讲大祭司？我们看看结论。我一直说听见什么，神的儿女听见什么，什么地方受感动，怎么样实行，怎么样应用。我跟大家说，实行和应用实在不是我能够讲得清楚，因为你们每个人情形不同，你们每个人经历不一样，你们自己要在神面前祷告，主啊，这段话我听了受了感动，我怎么做。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规范一些可能性。第一个，我要问你听见了没有，你的生命是侍奉神的生命吗？你今天得救了，你听见神呼召你，叫你跟随他，叫你服侍他吗？我再说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，是一次还两次？在我是一次，我得救的时候我就听见神呼召我。你的生命是侍奉神的生命吗？你是军政的祭司吗？当然要经过很多的圣灵的工作。你的生命是不是用属灵的事情构成的？你经过巧匠的工作吗？你发现圣灵在你身上工作吗？你怎么会得到膏油？侍奉主你怎么会得到膏油的？你得到了吗？圣灵的膏油在你身上有没有呢？你的侍奉是不是生命的奉献呢？赎罪祭、燔祭、摇祭、举祭，你献上了吗？耶稣基督是我们大祭司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 Look unto Jesus， 望断以至于耶稣。我们要仰望耶稣，看耶稣所做的工作，然后我们知道他呼召我们完成他的使命。弟兄姊妹们，对于很多人来讲，信耶稣只不过是履行大使命而已，在那里没有提到十字架，有没有？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使徒行传一章，马太福音二十八章，对不对？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，这么一句简单的话，好了，我们去传福音了。对很多人来讲，基督徒只是履行大使命而已，我不反对，但是差得远了。如果你没有整本圣约圣经， 你只有新约，只有马太福音二十八章，你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已经可以做的事情，但是你不会明白为什么神允许很多事情发生在你身上，很多时候叫你的侍奉不顺利，因为只有当你不顺利的时候，神可以做工在你身上。侍奉者是喜乐，但是那是因为你知道神为什么要做工在你身上，不然的话你熬不住受不了。你羡慕吗？还是你会跟可拉后裔一样，可拉党啊，他讲道容易，我也来讲道好不好？我不敢让你讲道，我不知道你要讲什么道，也不知道神要不要你讲道，不是随便的事情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